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在这次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津巴布韦选民星期一参加选举投票，这是他们38年来第一次不必选举穆加贝做总统。马来西亚当局表示，调查人员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件造成了4年前的马航370班机失事。中国最近爆发的又一波疫苗造假丑闻不断发酵，舆论滔天，受害群体今天在北京拉横幅向中国政府表达诉求，要求讨回公道，要求国家赔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津巴布韦选民星期一在38年来第一次选票上没有长期执政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领导人穆加贝名字的总统大选中投票，选举新总统。94岁的穆加贝去年11月在军方压力下辞职，长期以来的副总统75岁的姆南加古瓦接管政权，目前是领先的候选人之一。另一名领先的候选人是最大的反对党新主席40岁的夏米萨。投票开始进行前，穆加贝星期天猛烈抨击他创建的民盟，并表示他不会投民盟的票。他说他不能把票投给让他处于目前境况的人。世界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马航 MH370 事件至今依然未解。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调查人员说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造成了四年前马航370班机失事。马航370安全调查小组负责人郭石传在吉隆坡对记者说，调查小组无法确定 MH370 航班失事的确切原因。他说调查人员只有在找到飞机残骸才能知道这架飞机究竟出了什么事。这架飞机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家属对这个报告表示不满，他们说这调查有缺陷，而且有太多的问题没有回答。2014年3月8日马航370班机失踪，这架波音777飞机搭载239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2017年1月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以及中国政府正式停止搜索行动，此前已经对印度洋涵盖119139平方公里的海底进行搜索，耗资1亿5000多万美元。在此之后，官员们的结论说失事地点可能在更北的地方。中国长春长生生物公司7月中旬爆出假疫苗丑闻，再次让众多的家长感到震惊和愤怒。在当局对长春长生展开调查的同时，几十名假疫苗受害家长7月30日上午率先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大门外抗议，要求疫苗立法和国家赔偿，追究法律和刑事责任，为假疫苗受害者讨公道。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约30多位受毒疫苗伤害儿童的家长星期一在卫健委大门前拉开大型横幅，呼喊维权口号，要求当局对假疫苗事件妥善处理，为假疫苗受害者负责到底，国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追究法律和刑事责任。有些抗议家长带上自己的孩子参加抗议，横幅前有几辆童车和几位儿童。示威现场随后出现一些警察劝阻，拉扯横幅，要求示威者让出大门通道。记者多次拨打一位现场抗议的疫苗受害者家长的手机，但手机一直处于通话状态，没有人接听。此外， 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集体维权联盟钻石宝宝之家发起人赵连海近日发起结石宝宝和受害疫苗家庭联合维权团体，希望收集汇总全国各地因疫苗致残致死的证据资料，要求当局必须解决所有遗留问题。曾因毒奶粉维权而遭当局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半的赵连海，7月29日在网上公布统一规范的疫苗受害家庭现状统计表、治疗及深入联合检查联络使用，给卫生提计划提交给中国卫生部，为假疫苗之害严重的孩子争取救治。赵连海星期一在接受记者查询时表示，一天内已经接到10份资料详细的受害个案。他表示，希望用和平和务实的方式为受害儿童维权，不担心受到当局的打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近来再度爆发涉及公众生命健康安危的疫苗生产造假丑闻，在中国当局掩盖丑闻造成公众恐慌和热议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作出强硬表态，表示要彻底的调查和严厉的惩罚，然后在丑闻的新发展中又陷入沉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就疫苗丑闻问题做出措辞严厉的批示，说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中国总理李克强则批示说，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国务院要立刻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不论涉及哪个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然而随着令人更加不安的疫苗问题细节曝光，习近平和李克强又陷入了假死一般的沉默，中共当局也对有关的报道进行全方位的封杀。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人士普遍猜测，习近平先前对爆出丑闻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发出声色俱厉的谴责，或许并不是因为他痛恨长春长生疫苗生产造假，而是跟他与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内斗有关。观察家们做出上述猜测的理由是，在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之后，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公司被发现造假的情况更严重。然而长春长生的10多个高管和大股东被抓捕，丑闻更甚的武汉生物的高管和大股东却依然安然无恙。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疫苗问题曝光之后，武汉生物依然通过了中国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认证。由此可知，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强硬表态并不是因为对假疫苗害人感到愤怒。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当局没有对劣迹更甚的武汉生物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的计划。相反，中共当局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为武汉生物遮丑和护航。中国经济观察网7月27日发表的对武汉生物丑闻的追踪报道在发表后被全面封杀，中共网管当局没有提供封杀的理由。武汉生物为什么能够有惊无险？ 为什么它的劣迹更甚，被查出的不符合标准的疫苗比长春长生更多，却可以获得非同寻常的保护，安然无恙。对这个问题，中外观察家、评论家们眼下有一个共识，这就是武汉生物的大股东是中国中央国务院，是中国中央政府国务院，是国有公司，而中国的国有公司实际上都是中共的党产。对中共当局持批评态度的批评者指出，武汉长生是中国疫苗生产巨头，武汉长生生产的不符合标准的疫苗给公众注射，无疑是等于将公众当作试验品，等于拿公众的生命和健康进行大规模医学探索试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近年来将中共过去的种种祸国殃民的政策及其后果称作艰辛探索。中共当局所称的这种艰辛探索包括1960年前后导致中国大约4000万人活活饿死的人造大饥荒，包括从1966年开始延续了10年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外界目前还不清楚中共当局现在是否也把中共掌控的中国国有医药公司拿公众的生命进行大规模试验视为艰辛探索的一部分。在中国，医药生产尤其是利润很高，入场门槛很高，而且由于国家强制接种，因而可以确保市场的疫苗生产行业没有强硬的后台和内部关系，一般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因此，长春长生在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之后，受到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最高领导层官员的强烈谴责，其主管和大股东18人被抓捕，这一现象立即被中国公众推测解读为长春长生的后台出了问题，不能为他提供足够的保护了。大股东是中国国务院的武汉生物，问题更严重。武汉生物的问题被曝光，但其主管高管依然都安然无恙，显示了上述的推测解读相当有道理。然而在过去的几千里，长春长生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总监高俊芳与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合影的照片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则提供了另一种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很有可能是更强硬的道理。这就是习近平在过去的5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跟江泽民内斗，打击长春长生就是打击江泽民。对于这种在中国网民和公众当中普遍流传的议论和猜测，中共当局没有做出回应和评论。武汉生物和长春长生是中国疫苗产业巨头企业，这两家企业的记录可谓劣迹斑斑。在最新的这一轮的丑闻中，先是长春长生生产狂犬病疫苗造假曝光，而武汉生物先前也有狂犬病疫苗毒素超出规定标准的记录。在长春长生的狂犬病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之后，长春长生的百百破疫苗25万只不合格百百破疫苗流入山洞的消息又曝光，然后武汉生物40多万只不合格百百破疫苗流入重庆与河北的消息曝光。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虽然在事发之后其主管人员受到的待遇大不相同，但中共当局对这两家疫苗产业巨头的处理方式有一种令公众感到心惊胆寒的共性，这就是他们生产不合格疫苗的消息被长期隐瞒或低调处理，其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及产品安全性问题及产品究竟是否不合格的问题至今被中共当局竭力掩盖，独立的医学专业调查和新闻调查被禁止。在武汉生物和长春长生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曝光的同时，上海法院判处在上海行医的医生郭桥7年徒刑， 因为他使用未经当局审批的进口小儿肺炎正牌疫苗给迫切需要疫苗接种的婴儿注射，而那种疫苗在中国已经断档三年。郭桥获罪的罪名是销售假药。郭桥二的二审辩护律师司伟江和徐新发表声明说，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狂犬疫苗和小孩白百破疫苗出现问题，但在舆论发酵之前，本该刑事处罚的事情当地政府只是罚款了事。与此相反，上海高院正在审理的这起案件，国外进口的真疫苗成了假药，刑法重拳打击。司伟江和徐新的声明进一步指出，当世界多国儿童都可以享受现代医学的成果时，中国政府闭关自守以自肥，个别官员受贿，纵容国内无良厂家做大，置国人生命健康于不顾，掳毒同胞儿童以牟利，案发罚酒三杯以了事，让山东数十万儿童情何以堪，使国内数亿父母意何以平。有观察家指出，中国在19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使用日本大规模无偿援助的疫苗，日本的无偿援助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中共大摆阔气兴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才完全停止，但是中国生产的疫苗一直不过关，多年来一直靠政府纵容的黑箱作业和造假来维持。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当局在不得不承认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疫苗生产造假之后，至今迟迟不肯明确说明究竟是如何造假，也不许专业团体和新闻媒体对中国的疫苗产业问题进行独立的调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因反对中共出动军队镇压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而被解职的赵子阳的前秘书鲍同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特色的道理很简单，你在中国你就必须使用假疫苗，这是上海高院的原则，不可讨价还价，这也是上海高院的底线，不可碰触。你使用未经审批的进口疫苗，尽管无一例不良反应，仍然必须判刑七年或四年到六年不等。举国一致维护假疫苗的名誉、地位、权威和红利，这是当前维稳的一个重点。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最新爆发的又一波疫苗造假丑闻不断发酵，舆论滔滔，受害群体今天在北京拉横幅向中国政府表达诉求。与此同时，深圳佳智科技公司工人争取劳工权益的维权抗争继续进行，目前已经获得了海内外上千人联名声援。有关情况，我们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做介绍。
十年前，中国不乏厂商为谋取暴利，生产三聚氰胺毒奶粉批量投入市场，导致了空前的结石宝宝危机。那么现在中国一些地方的疫苗灾难这几年屡次发生，这一次来的似乎呢非常的迅猛。那么今年的这个疫苗受害今天啊疫苗受害者抗议活动，他们表达的诉求是什么呢？当局又是如何处置的呢？叶冰，
疫苗事件引发中国民众对健康安全的普遍担忧啊。2008年毒奶粉事件和前几年的疫苗灾害维权还在继续当中，现在呢又再次爆出了这样一个大丑闻。中国官方呢对于疫苗事件呢已经统一口径，不允许媒体自行报道，网络上大量的文章被删除，官方目前报道将这个矛头指向长春的长生公司，而对于国务院下属的央企武汉生物则是网开一面。之前呢接种这个长春长生疫苗的儿童呢将不中这个补种啊武汉生物的疫苗。那么 湖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武汉生物对媒体呢还在一直保持着沉默，仅发布公告称因分装设备短时间故障才导致武汉生物疫苗效价出现了低于国家标准规定。那么经济观察当时的这个报道呢已经被删除了，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报道说武汉生物的人员被追究责任。近年来呢婴幼儿注射疫苗致死致残的案例时有发生，受害者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维权活动遭到当局的打压。那么今天上午呢20多名疫苗受害者家属来到这个国家卫健委门口打出了这个横幅抗议，并喊这个口号要求追究责任，而且要这个要求政府负责到底。但是呢没有任何官员出来回应。那么当时参加抗议活动的这个何方美女士介绍了当时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对的，没有一个结果，他光是现场有警察，然后让我们去派出所做了个笔录，把身份信息登记了一下，后来就让我们走了，没有任何一个说法。
我们下午呢又采访了这个其实宝宝之家发起人赵连海，那他呢最近也在网上的公开发声，支持各地疫苗受害者家庭维权，并要求对官员问责，向政府提出诉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我当时的采访的录音。
很多孩子接种完疫苗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的是两三个小时之内他就已经出现那种抽搐的这种情况了，之前都身体非常健康的，有的孩子都5、6岁了高高兴兴的去接种的，接完种了待一会儿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包括跟这个卫生部去谈，这些孩子他们现在有这些情况在外的家庭的这种能力已经是不够了，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关心的这个最基本的层面给予一些人道的这些更多的一些帮助。
这次假疫苗事件爆发后，当局的处理手法呢和当年毒奶粉事件呢是如出一辙。当年呢为毒奶粉疫苗受害者维权的唐晶玲、余文生两位律师呢目前是身陷囹圄。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在奥运会结束后才曝光，三鹿事件中呢抓了几名奶农来判死刑，但是被判无期徒刑的三鹿原董事长田文华后来获得了2次减刑，当然还有这个当时作为药检官员的这个司长那么我们前几天也报了这个他当时没有不仅没有这个被免职，反而呢继续升官后来当了这个药监局的这个副局长那么毒奶粉事件过去10年维权者还在路上，其实宝宝家长的郭丽向这个奶制品企业雅诗丽索赔，反被指控敲诈勒索，陷入冤狱5年，去年呢才改判无罪，现在还没有拿到国家赔偿。那么今天呢郭丽在香港递交了给雅诗丽公司的公开信，那么现在呢郭丽仍在这个四处奔走维权，追究雅诗丽前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张立电的这个刑事责任。许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中国劳工运动也在兴起，这个美中贸易战刚刚开打，中国劳工运动就在一些地方呢开展起来。继不久前的这个塔吊司机和卡车司机展开大规模罢工要求提高待遇这抗议活动之后，现在深圳嘉士科技公司要求组建工会的一些年轻人与资方和当地警察对峙，多人被刑拘，受到关注。那么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维权工人和企业双方的立场又是怎样的呢？叶冰，
2015年709大抓捕行动之后呢，长期作为中国公运前沿的广东，当地的 NGO 和公运人士呢，也遭到了当局的打压。广东深圳嘉士科技公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遭到打压，引发了各方的关注。那么，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沈梦雨毕业后选择做一名普通工人。那么，在嘉士工人维权行动中呢，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今天下午呢，数十名工人呢来到深圳的坪山区政府，向区委书记陶永新提交联名信，要求释放被抓的嘉士公司的工友。那么下午5点左右呢，沈梦雨等工人代表15人被警方强制扣押，刚刚传来的消息那么最近几天深圳嘉士科技工人呢在维权过程中遭到燕子岭派出所警察和嘉士公司保安的殴打，那么有6名工人被以寻衅滋事 刑事拘留。
嗯，
那么其他生产工人呢，也被警方这个短暂的扣押。网络视频显示呢，警察派出多余抗议者人数数倍的警力呢，包围抗议工人。那么在工人抗议的同时呢，一些身穿平山情报制服的人手持摄像机对工人拍摄。维权工人表示呢，家事公司人事经理郭立群、财务总监夏如意等指挥保安殴打工人。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毛左人士啊，呼吁奔赴深圳声援家事维权的工人。那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发布了公开信声援家事工人维权。那么家事公司的财务总监夏如意称呢，公司现在挺好的，只有六个人是被家事公司开除的工人。那么他今天接受了我的采访，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态度。
啊，作为记者，我认为是要客观独立。
对，我就是客观才会打电话找你。
我们公司1000多号员工，现在我也不，就说你去看公众号吧，因为现在说他们是对的或错的，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我现在也不去评价，最后是以政府、以公安机关的意见为准。第二，他们的情况我们现在不了解，他们所谓的那么多工友，其中真的是公司的员工或者公司近期时代的员工，一共就是6个人，其他的都不是公司的员工，或者是从来就没有在家事工作过的员工。公司现在的内部的情况都，我觉得都挺好呀。
那么家事公司发布的公告称，阻挠工员工啊成立工会，雇凶殴打员工，家事黑工厂是谣言。声称公司辞退的是打架斗殴的员工。家事科技的董事长潘磊、人事部经理郭立群都是人大代表。那么这次家事工人维权行动得到了中国的毛左派的支持，可以说是目前公运的一大动向。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关注沈梦雨等这个声援维权工人的这些声援团的人被警察扣押的这个事情，我们打电话，多次打电话到燕子岭派出所，但是呢电话拨通后就没有人接应，每次都是刚刚一接通就挂断。目前呢我们还在继续关注他们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东亚青运会主办权目前在北京的压力之下遭到取消。此外，多家航空公司也在7月25日最后期限之前在网站上改变对台湾的标示。台湾是否正在面临一场国际身份危机？在另外一方面，根据台湾媒体的最新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今年9月进驻台湾的在台协会，比照美国海外使领馆在台湾打造陆战队之家。台海防卫战一旦打开，美军是否会真正的出兵？海峡论坛，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邀请2020东京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案提案人、台湾前奥运选手纪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GTI 资深研究员安大为就两岸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台湾东亚青运会主办权被取消，这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究竟会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台湾的前奥运选手纪政说，
那下午就已经在这边，在这个捷运的出口呢，在这个联署的。那其实如果你要问我，就说这个事件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就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的身边有一群朋友，他们针对的年轻朋友呢，成立了一个后援会。那这个后援会成立之后，他们大概这件事件发生之前呢，大概平均一天差不多有180个成功的联署啊。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的第二天，我们马上 就有2000多份，一天里面就有2000多份的这个联署。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呢，大家就可以了解，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的无理的取闹，对，来取消我们这个所谓就是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这样的一个举动的，其实已经在让我们这个台湾的同胞呢，真的是非常的气愤。我记得那个当年呐、美国跟台湾取消就是断交的时候啊。断交的时候，那时候蒋经国先生他是我们的总统，对，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讲说要呼吁我们台湾的老百姓要专进自强，然后呢要处变不惊。他还讲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要化悲愤为力量。那我在这里呢，我倒是要呼吁我们台湾的亲爱的同胞们，我们不是化悲愤为力量，我们要化气愤为力量。
那么推动台湾举办东亚青运会，推动2020年东京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案，这些举动究竟是否是等于力挺台独呢？对这个问题，纪政回答说，
现在我们才在第二阶段的这个联署，那第二阶段的联署呢其实是要将近29万份，那我们为了要安全起见呢，希望在8月中旬的时候可以能够达到35万份，因为有些人会写错啊，还有些会重复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希望我们目标是35万份。但是这个第二阶段的联署实际上呢我们还没有完成。那即使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达到第二阶段的联署成功的时候，那我们还需要在今年的11月24号的9合1的这个大选里面呢，还需要那个去公布的投票，然后必须要有460几万票，它才可能那个达标的。那这个当然呢，我觉得站在我个人曾经个人是一个领先人来讲的话呢，当然我希望第二阶段一定要成功，然后呢我也希望这个11月24号的公投的投票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可以达到标。可是那达到标之后呢，那还有一个程序要做啊，就是我们政府呢以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以民主的这个一个权利所产生的这个公投的结果呢，他政府是必须要去跟我们自己的中华奥委会呢，
是
去提出向这个 IOC 来这个申请。
好的，
对，还需要经过这些程序。
还有一个，
在美中两国的对峙中，台湾应当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台湾究竟是美国的金丝雀，还是北京的笼中鸟呢？对这个问题，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台湾两岸问题专家吴汉回答说，
蔡总统可能是讲他自己的心境吧，与其讲是金丝雀，不如讲说台湾可不可以做一个和平鸽，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形象是更正面的。那么台湾可不可以在美中之间扮演一个和平的角色呢？我相信是可以的。在过去我们看到在两岸关系这个相对缓和的时候，那么在台海基本上是没有，大家想不到可能会发生任何军事冲突。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军事冲突的升高，那么基本上也跟我们自己所持的这个两岸政策，还有这个就是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都发生了具体的变化有关。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执政者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跟我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除了在对外关系上，除了把美国的关系、把对日本的关系处理好之外，另外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 把这个两岸的关系给处理好，这样子才能够确保台湾的安全在相对处在一个这个不会爆发冲突的一个状况底下。
那么在台海两岸关系方面，现在有一个新的动向，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最终版出炉，强调美国要对台湾安全做出更多的承诺，更多的关注。那么美国国防授权法最终版出炉，美国军舰访问台湾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台湾全球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安大为就这个问题回答说，
我们看国防授权法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看这些法律，要注意两个字，一个是 shall 还有一个是 sense， 这两个字 shall 就是也必须要做到的，还有 sense 就是强烈的鼓励或推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授权法的时候，有一部分说 shall 就是一定要做到，就是美国国内要研究台湾的状况，要军事状况，而且提一些建议要怎么加强，帮台湾加强军事能力。这是台湾美国是需要做到的，就是美国外交部，就是美国国务院跟国防部一起给国会这个建议怎么培养，就是帮台湾培养他们人才，怎么请更多年轻人去当兵还有军队之间航空母舰不是航是军舰还有战斗机这些的一些通讯设备。所以我们提到这些的时候，这是美国需要做到的是一个内部的报告。别的是 sense of Congress， sense 就是应该强烈的推荐，而且这些就包括高层的军官方面的一些交流，还有访问。包括去年的国防NDA， 我们看到去年他们是鼓励美国的军舰就是海港港口访问。可是今年就讲的就是也许军舰会比较困难，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状况，所以也许讲到医院的这种军舰的话，也许会比较
医疗船
会比较容易所以现在我们今年就是看到这个医疗船这个字。可是这些是 sense， 所以这些是强烈的建议，而不是一个 shall， 不是需要做到的。
那么现在在美中两国对峙的情况下，美中两国的军事较量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台湾在美中两国的对峙中应当秉持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对这个问题，台湾海峡两岸问题专家吴汉说，
台湾的问题安全会不会因为美国来介入会更安全，我认为这个要看美国是不是处在绝对的优势。如果美国处在绝对的优势，那应该是这样，就好像我们看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那美国的这个军舰来绕了一下就把事情摆平了。那个时候中共要吓唬要威吓的对象是台湾，可是我认为二十年过去之后啊，中共的台湾不是他的对手了。那么中共对手是美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美国军舰来出现的频率高的话，是刺激台海的紧张。那么同时我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在军事上的角力其实过去以来一直是存在的。那么我们看到过去是美军是站在绝对的优势，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曾经有这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把中共的核潜艇像猫捉老鼠一样的追赶迫着他最后要去求援。那么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些状况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越来越不可能就是中共的军事实力也跟着在起来。那么军事实力在起来之后，除了我们常常听到的中共的基建绕台之外，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前年曾经有个讯息出来，就是在台湾东部海域出现了中国、美国、日本三国的飞机在天上飞其实是在角力。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让我们了解说，这种冲突如果假如说这种频率、这种互动的频率太高，它当然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那因为随着这个中国国力啊，就是包括它的军事实力不断的崛起啊，那么台湾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因为稍一不慎，台湾就变成战场，那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上个星期中国山东烟台、江苏徐州、河北大名等地相继发生了两兵老兵集结，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临近之际，北京宣布提高部分退伍军人待遇，同时加强对老兵群体的维稳力度，防止重演类似镇江退伍军人集结抗议事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7月24号，山东烟台数十名退伍老兵计划乘火车集体去北京上访，当局派出大批警力及维稳人员在烟台火车站围堵，老兵与警察在火车站外对峙。网络视频显示，有市民为抗议老兵送水，烟台老兵呼吁外地战友前往烟台增援。山东济南老兵于先生维权近20年，曾参加过2009年全国退役军人接力绝食抗议，他表示支持烟台老兵依法维权，认为地方政府对计划前往北京上访表达诉求的烟台老兵强力维稳，不准火车站卖车票给他们是违法的。
如果是合法的，我认为很支持很赞同。
当地政府呢，就是说不准他们去，而且呢火车站也不卖票给他们，后来就把他们原地驱散了。
我认为这是违法的，这维权几十年了，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维权我们都要继续合理合法，违法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办。
于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退伍军人很尊重，说过不能让军人流血又流泪。对于几个月前设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工作，于先生表示目前谈不上满意或者不满意，仍然对官方政策等待观望。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和财政部发出通知，宣布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新华社的报道还说，通常往年在10月1号提高对部分退伍军人和优抚对象的待遇，而今年提前到8月1日。尽管官媒报道强调8月1日这个时间点是考虑到军属及退役军人对81建军节的情感，然而有报道认为此举在于应对近来一系列老兵抗议事件给当局带来的维稳压力。另外，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召开纪念八一座谈会，走访慰问，推进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等。今年6月，江苏镇江老兵上访维权遭殴打，引发大批外地老兵赶往镇江支援，各地老兵齐聚镇江与警察对峙多日，当局从外地调来大批警力将老兵包围，并且采用暴力驱散，双方爆发冲突，大量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海外媒体广泛关注，而中国媒体则普遍噤声。镇江抗议事件被镇压后，有多名参加抗议的老兵失联，一遭当局控制。6月初，河南漯河也发生了老兵集体抗议事件，当局在对付此类抗议事件上手法相当类似。不久前，镇江老兵集体维权期间，有退伍老兵表示，地方官员将退役军人的编制挪用，致使本应该安排给老兵的编制由关系户冒名顶替，而老兵沦为底层平民。作为要求当局落实政策的一名企业军转干部，于先生表示其诉求是明确他的干部身份。他表示地方政府有时候给他一些困难补助，但至今没有落实恢复他的军转干部身份。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经过20多年维权，现在政府只是维稳，对我们再说就是说困难补助，我们现在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诉求我们的身份。
家住烟台的转业军人王秋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一些退伍军人微信群里关注当地老兵前往北京维权上访的行动。他说，他当年由于工伤而去北京上访的10年中，单位克扣工资，地方维稳当局围追堵截，甚至将他非法拘禁是常态。
反正围追堵截呀，然后那个回来以后就把你关起来呀，然后做工作不让你去上访啊，不让你回家呀， 你不同意的话就不让你回家，这样的事儿都成了很平常了，就每次都是。
王秋兰表示，后来他为生活所迫，出于无奈，在烟台地方当局提供的解决方案上签字，但应当获得的补偿和赔偿以及上访费用都不包含，只拿回了十年间被克扣的工资7万多元。
我上访的一些花费呀、消费呀，按理说都是他应该给我补偿的，因为是他们的错误造成的，而这些都没管，然后工商也不管你了，今后疼也好干嘛也好，就说工商这一段就不管你了，你要是不签字，对不起，他就不给你解决。当时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就是无奈，我就同意你这样吧，然后你把那个钱补给我，我要生活呀，所以就很无奈。现在心里是这样，一直不平衡，因为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江苏退伍老
兵，因为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江苏退伍老兵朱永健今年6月曾到镇江声援老兵维权，遭原籍地苏州维稳人员遣返后，一直被地方当局雇佣的社会闲杂人员囚禁在家，严防他再次去北京或外地维权上访。朱永健近日通过微信发出视频，揭露他被非法囚禁的情况，该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朱永健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服役，他表示他上访维权过程中曾6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遭强力捆绑并被大剂量灌服抗精神病药物后，又被送进拘留所或劳教所。今年7月1号，北京高层在河北召开退役军人工作交流会，三名副国级官员出席会议，包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公安部长赵克志。会议要求把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当作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是当今世界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这个政权治下发生的事情像科幻小说，他指的是新疆当下面临的人权危机。作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上个星期四，也就是7月26日，卢比奥参议员在参议院大楼召集了一场听证会，关注维吾尔族人和新疆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境遇。接下来请听，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就这一问题举行公开听证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详细报道。
监控、镇压和大规模拘禁。出席听证会的多名证人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新疆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警察地区。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凯利·克里大使作证说，从2017年4月起，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程度令人震惊，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顶峰时期也难以比及。比如禁止男子留不正常的胡须，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戴面纱，穆斯林拒绝穿短裤，拒绝抽烟、喝酒、吃猪肉都被当作犯罪，就连拒绝看官方电视台的节目也是罪证。
It's stuff from like a horrible movie. I mean, just these are crazy.
这像是一部恐怖电影，太疯狂了。这个政权治下发生的事情像是科幻小说，强迫人们吃违反他们食品清规和宗教的食物，控制人们给孩子起的名字，试图去除他们的民族和宗教特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
古利恰克热霍加是总部设在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的记者。今年2月，他得知自己在新疆的近20名亲属在同一天被中国公安部门逮捕。此前，他的弟弟已经被警方抓走，送进再教育营。他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另外5名维吾尔同事也经历了家人被拘捕的悲剧。
今天我在这里作证，说到这些依然让我感到悲伤。我的父母目前仍然被困，我的20多名亲属仍然下落不明，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被关进了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100多万维吾尔人据报被关在那些条件极为恶劣的营地里。
美国国会应该做出决议，关闭这些集中营。他们应该严肃地和中国官员提出这些维吾尔人的问题。发生在东突厥斯坦的事，让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罪行。不仅是美国，我们也呼吁中国人站起来。
我们的 today，他们的命运。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还有美国商务部官员、学者及新闻工作者，他们和多名议员一道探讨了在美中关系中处理新疆人权危机的政策选项，包括继续引起世人对维吾尔人命运的关注，限制相关美国公司与中国的生意往来。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湾台中市长林佳龙星期一召开国际记者会，向东亚奥运会提出身负主办东亚青年运动会。他还表示，如果北京方面允许，他愿意前往磋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林佳龙市长在记者会上表示，身负东亚青运的四个理由包括：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贸然取消台中市举行东亚青年运动会，不仅违背奥运的精神，也违反 EAOC 会章明定的宗旨。
第二， EAOC 理事会议在7月24日做出取消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的决议前，未曾正式告知主办的台中市有任何违反或不执行合约书条款或者东亚奥会会章之处，或者有任何不遵守承诺之事。
林佳龙市长还说，台中市与 EAOC 签署的合约书明定争议应该以和谐磋商解决，然而在北京召开的临时会议却从未给予台中市说明或答辩的机会，明显侵犯了台中市政府作为合约当事人的权利。林佳龙还指出， EAOC 的来函只字未提相关决议的具体理由，也无法说明台中市政府有任何违规之处，更无法说服台湾人民赛事被粗暴取消有合理或合法之处。东亚奥会本月24号召开临时会议，在中国籍主席刘鹏主导之下，6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决定停办2019年在台湾台中市举行的东亚青年运动会。中国国台办随后表示，取消东亚青运原因在于台湾一些政治势力和台独分子在民进党当局的纵容之下，推动所谓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公然挑战奥会模式，使得这次运动会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和政治干扰。不过林佳龙市长回应指出，在民主国家，人民透过公投展现民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表示，支持台中市积极争取权益，寻求各种管道申复，并希望林佳龙市长不要停止筹办东亚青运的软硬体工作，同时按照进度完成。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接见国际自由联盟成员时还表示，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原定在台湾举办的东亚青运被迫停办，但是台湾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林佳龙市长在记者会上还强调，不会放弃主办的机会，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无所不在，也绝非单一个案。
被审判的对象会是打压台湾的中国，而如果我们台湾自己都没有发声就默认了，那久了之后就会鸡飞城市。因为这个今天会发生在台中，也会发生在其他的城市，会发生在台湾，也会发生在其他的国家。
林佳龙还谈到，希望北京方面能重新检视这起事件对两岸关系所造成的伤害，因为伤痕可能成为印记，也将永远留在两岸关系里面，相信不是对岸所乐见的。台中市政府已经筹备东亚青运3年多的时间，预计2019年8月举行。 投入经费已达6亿多元新台币，估计有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2300位运动员的参与。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是玉华，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津巴布韦选民星期一在38年来第一次选票上没有长期执政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领导人穆加贝名字的总统大选中投票选举新总统。94岁的穆加贝去年11月在军方压力下被迫辞职，长期以来的副总统75岁的姆南加古瓦接管政权，目前是领先的候选人之一。世界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马航 MH370 失事事件至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调查人员说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了4年前马航370班机失事。马航370安全调查小组负责人郭诗传在吉隆坡对记者说，调查小组无法确定 MH370 航班失事的确切原因。他说调查人员只有在找到了飞机残骸之后才能知道这架飞机究竟出了什么事故。中国长春长生生物公司7月中旬爆出假疫苗丑闻，再次让众多的家长感到震惊和愤怒。在中国当局对长春长生展开调查的同时，几十名假疫苗受害者家长7月30日上午率先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大门外抗议，要求就疫苗立法和国家赔偿，追究法律和刑事责任，为假疫苗受害者讨公道。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约30多位受毒疫苗伤害儿童的家长在卫健委大门前拉起了大型横幅，呼喊维权口号，要求当局对假疫苗事件妥善处理，为假疫苗受害者负责到底，国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追究法律和刑事责任。台湾台中市长林佳龙星期一召开国际记者会，向东亚奥运会提出身负主办东亚青运会运动。他还表示如果北京方面允许，他愿意前往磋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野火几乎势不可挡的蔓延，丧生者上升到6人。加州沙塔斯塔县治安官星期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第六位丧生者接到了撤离的警告，但是没有撤离。丧生者的身份目前没有公布。其他丧生者当中包括2名儿童和2名消防人员。印度尼西亚当局星期一在龙目岛展开救援行动，解救被困在林贾尼山上的登山者和导游。星期天的强烈地震导致林贾尼山发生滑坡。林贾尼国家公园负责人说，至少有50人仍然被困在山上，其中有很多外国人。林贾尼是印度尼西亚第二高火山。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